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亮光人，
我是小赖。
Hello， 我是石之田。
好的，今天要跟大家聊什么呢？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聊孝顺这两个字。嗯，你对孝顺的定义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孝顺就是要，我对它的定义就是要顺从。好难讲，因为我觉得以前我学习到的孝顺有点像是顺从父亲母亲，然后这样才是尽孝道，然后要去服从于他们。但现在我其实因为我还是不会排斥孝顺这个词，所以我把它累积到现在这个状态，我去讲孝顺的话，可能就是要敬爱他们吧，就是要尊重他们，然后要爱他们。
对，因为我常常就是在想，就是我觉得儿女孝顺父母这件事情好像跟前几辈子的因果循环有点关系。会不会讲得太深刻，
突然走到灵性的地方来了。
对，因为你知道吗，因为我身边非常多人，就是很多很奇特的案例，就是也许他们跟父母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没有得罪彼此啊，或是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有些人就是生来他就是不喜欢父母。对，你找不出任何的症结。因为我想当初我有一个大学同学，然后他跟父母的关系也就是没有发生过什么太严重的事情，可是他的梦想是杀了爸妈。
哈？
但这是一个心理的，
是从小的梦想，还是是在某个时间点突然有这个想法？
没有，他就是一直心里有这个想法，可是他是不会执行啦，只是他是想要表达说他有这么不喜欢他的父母，可是就是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那他的这个不喜欢是他觉得他潜意识里面恨他们，还是说是父母亲的确做了什么事情让他很想要把他们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他其实讲这件事情，他没有要让父母消失，而是他没有办法做到孝顺父母这件事情。就是他可能回家也不想要跟爸妈打招呼，他也不想要哦。但是但他还是会给家人钱哦。就是他的行为只是他个人无法去做，比如说身体力行上的孝顺，或是大家所口中的孝顺，但是。比如说身为一个小孩的生活费啊什么，他还是都照给的。
就是在经济上面还是有孝亲费啊，这些东西还是有在执行的。
对，有在执行，只是说打招呼啊什么基本的回家看看啊，这种他是无法去执行这件事情的。所以我常常，因为我又问他说你为什么会这么不喜欢你的家人。他也就是讲不出一个所以然，就是他就是一个压根的不爱。所以我后来统结，就是好像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孝顺的人啦，你应该也是吧。
我是个孝顺的人。
对，我们两个都是孝顺的人，所以 我可能在我的潜意识里会觉得好像孝顺是每一个人都理所当然会发生的事情，或是好像是这个人生必要对父母的态度是孝顺，
就从小都被教育说要去做到这件事情嘛，就这样才是好的人。
对，但到我到大学生活，遇到各种不同形形色色的人，才发现哦，原来孝顺不是每个人必备的道德。我跟他说道德吗？还是良知呢？就是他好像不是一个每个人必备的，或是每个人一定会有往这个方向去想的一个理念。对。然后反正我后来，因为我自己有在录重口味嘛，反正就是一个网络节目，然后我那时候也收到非常多的私讯，就是说好像他们为了要迎合所谓的孝顺这两个词，常常遗失了自己的人生。就是好像父母做的决定，或是父母闯出来的祸，比如说负债啊，比如说买房啊，比如说自己做什么事情做的烂摊子，必须要交给子女来收拾，
就是承担父母亲所做的选择产生的后果。
对，然后那个子女也必须觉得说啊，好像我应该就要去承担这些事情，因为我要孝顺。 所以他们因为这个孝顺这个词，常常让自己觉得，哦，我现在到底在过什么样的生活？我现在在过的是帮父母还债或是解决后果的这个生活，一直到三十几岁、四十几岁都在做这件事情，帮父母擦屁股。嗯，那我觉得这时候我就会认为孝顺是对的吗？嗯，就如果当时我是跟他拥有一样状况的心情跟想法的时候，我真的会反问自己，孝顺真的是对的吗？如果是你呢？
我因为小时候一定我是有看过一个什么中国传说故事，就是里面有讲二十四孝的故事嘛，然后以前年纪比较小的时候认为的孝顺就真的就是要听从父母亲的指令，然后对他们讲话必须要有某种阶级存在，就是我要有点像是下对上的去跟他们相处，嗯，然后甚至是牺牲自己，然后让父母亲快乐，去回报他们的养育之恩，或是生我的这个恩德。但是其实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自己其实越来越把孝顺，就我还是认为应该要孝顺，但我觉得孝顺这个观念应该要去进步，就它必须要改变。这个孝顺应该要变成像是人跟人之间的尊重，那他们的确还是你的父母亲，所以你们有经历过不同的经历，比起你的朋友，就好比小时候的确是他们把你拉拔长大的，然后的确在课业上或者在生活上他们跟你是非常紧密的，当然也有一些人他们跟父母亲的关系是另外一种，但我觉得最基本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尊重，在父母跟孩子之间，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反而去想，我现在去回头想孝顺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就是你要真的感受得到对方给你的爱是正确的爱，就是你们两个人在这个价值观上面是没有冲突的，他们没有想要强行改变你，你也没有想要强行改变他们，然后你们是相处的非常融洽，彼此尊重，然后可以分享彼此想法。我自己向往的孝顺是这个样子的。
对，我因为我个人觉得，因为你刚刚提到什么养育之恩嘛，因为好像父母亲会把这件事情挂在嘴上，会觉得我今天生了小孩，你理应就是要孝顺我，对吧？因为我好像身边有非常多的朋友就是面临到我刚刚前面所讲的案例，就是必须要帮父母收拾烂摊子。对，那在这个收拾烂摊子的过程当中，当然就是每个人都会想要放弃这件事情，但是家人都会往往蹦出一句话：“我生你养你十个月，你既然这样子对我，什么你就是要理应就是要帮我收拾烂摊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这样的状况，就如果没有，当然真的是很幸运，你遇到一个非常好的父母。对，但是我身边是非常多人有这样子的状况。
我自己觉得遇到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真的会，如果真的是自己的亲生父母跟你讲这句话，我自己觉得瞬间第一次如果听到这件事情，瞬间应该是有一种不知道对错吧，就是有点慌了，就是哎，他们是父母，但他们却给了这个指令，可是我觉得好像不对，但是我又无法反驳。但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就如果你跟我讲这个事情，然后我去看，其实我觉得没有一个关系是不能断的，就在我的价值观里面，就是这样可能有点教唆他人，或是有点有些人会觉得有点负面，但是其实我觉得如果孩子跟父母亲之间有着非常大差，有极端的差异的话，其实我觉得这段关系不一定要有，因为如果这段关系造成伤害的，不论是对于哪一方，其实我觉得都是可以断的。好比如果我交到一个好，我这样讲好了，今天有一个人，他的父母亲对待他的方式，甚至不如这个人在职场上面或者在社交圈上面朋友对他，或者是同事对他，或者上司对他，那我觉得其实这段关系很不值得，就是 这个跟父母亲的关系，其实不应该用我们价值观里面哦，父母那个是恩重于山，然后他们是不可以变动，不应该是用那种既定的价值观去判断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关系是一个你必须很客制化去思考它的，就它已经不是一个好的关系，那它没有必要存在。这是我的价值观啊，就我如果听到你跟我说有人的父母是这样，那我会进一步的去深思，他们之间的互动到底哪边出了问题，而那个问题如果没有办法改善的话，其实我觉得可以三思一下这个关系有没有必要持续下去。
对， 我跟池之前的想法蛮类似的，就是我个人认为就是跟他一样，我觉得每一种关系都不要害怕去舍弃他，纵使是父母啦，但虽然舍弃父母的关系连结当然是最后的一道线，对，但是如果当你的事情走到一个，我刚刚因为我曾经告诉自己，因为其实我自己就是也是有面临过我刚刚前面所讲的这个状况，就我个人是有面临过的，所以我对孝顺这个词有非常多不同的定义。对，那为什么我现在还是这么孝顺？你知道我中间就是在我人生成长的过程当中，中间我也有恨过我父母，其实有哦，我中间也是有恨过，但是
是哪一种恨呢？
就是想要断绝关系。就是这个东西有出现在我的脑海中、okay. 但是出现的点是什么？出现的点是我认为我的家人阻碍到我的人生了，也就是说 我收拾的烂摊子已经影响到我原本的生活，或者是它会压榨到我的生活，我脑中就有浮现出这样子的想法。但很多人可能跟我说，哦，你好黑暗哦，你怎么可以就是想这么不孝顺的理由？但我必须跟大家讲，这个绝对没有错，这个绝对没有错，因为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如果你因为你要解决父母的烂摊子，你要解决父母的状况而去影响到你的人生的话，那请问你在帮谁过人生呢？你的人生还是父母的耶。所以我认为如果当因为很多人会问我说就是这个状况该怎么办，好像非常多人，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比较不在于大学以下的，比如说大学高中国中可能比较没有这个想法，因为通常我问到这样的例子都是在30岁30几28、29，好像是步入到一个好像该有存款，好像该有一些小成绩，可是却没有，就会觉得说，哦，好像都是父母要我怎么样，或是父母发生什么事情我必须要解决。当然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非常孝顺，你没有任何压力的去解决父母的烂摊子，或是去解决父母的需求的话，那我们这个建议你可以不要听，因为你没有觉得不开心。对，我觉得我今天讲的后果跟决定都是在于你有一个感觉是父母压榨到我的生活了，我的生活因为父母而无法再过我想要的生活的时候，你可以兴起这样的想法。而且我也想告诉大家，就是千万不要害怕去舍弃关系这件事情。对，因为就像十四年讲，没有任何一段关系是你一定要持续的。
当然我觉得父母这段关系绝对是重要的，因为毕竟就是有血缘嘛。但是其实我随着年龄的增长也真的就觉得血缘也变得越来越，就它是一个垫在下面一个基底，就它有它一个基本盘，就是很稳固的东西。但是可能有时候我甚至越来越觉得我跟某一些亲戚反而变得很不熟，就是他们跟你不是应该有血缘关系吗？但是其实有时候碰到一些，甚至是有时候碰到一些利益的行为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完全不像是自己的人，然后反而是 认识的朋友反而更照顾你，更替你设想。所以我自己是很同意，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有一个一样的价值观，就是关于每一段关系都是可以，就是没有一段关系是可以是不能破坏的，就不能舍弃的，不要讲破坏好了，刚刚用错词。对，没有一段关系是不能舍弃，这个是我们两个人的共识。然后但我还是想要再好好的讲一下，就是但是我觉得这不应该是冲动的行为。就是小赖刚刚提的那些例子，他都是真的去评估过后，觉得说真的今天我的生命感受到被对方不理性的压榨，而且对方并没有感觉到他正在摧毁或是利用我而伤害到我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当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才可以去也不是说才可以去，就是才需要去真的去评估这段关系要不要舍弃掉。我自己会希望关于父母这段关系，比起什么男朋友女朋友啊或是普通朋友啊，就我觉得父母这个关系还是一个要更谨慎去下判断的东西啊。
对，因为我虽然刚刚讲那样，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我的心路历程，因为我后面是决定没有要执行我的想法。对，我最后是没有要执行的哦。虽然我有这个想法，可是我没有要执行，因为我想跟大家讲，就是我觉得血缘这个关系呢，它是重要的，但它不是必要的。对，所以对于重要的东西，我都会再三的思考。虽然我前面跟大家讲说不要害怕去舍弃，但是不要太容易去舍弃。我觉得这两句话你们大家要记起来。对，就是不要怕，但是不要太容易。但我为什么会打消念头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个人是一个可能上辈子欠他们很多吧，就是我们家发生非常多非常多各种你知道发生在一般人身上一定会马上掉头就走，或者是马上不跟家人联络的种种关系，
很戏剧性的，
对，就是很戏剧，很多很多。但我最终都是很无怨无悔的帮他们收拾烂摊子，就是我不会觉得好痛苦好难过，我只会觉得算了啦，好像
应该的，
也不是应该，我就觉得算了，好像就这样吧，因为我还是爱家。我不知道我那个爱家人的那个基底好像打太厚了，好像打太厚了。但我觉得这件事，我觉得爱家人这件事情，好像跟你小时候成长的方式有点关系，就是因为其实我小时候真的备受家人的喜爱，我个人能感受到非常非常的浓烈。
所以在你的心里面，你觉得是值得的吗？对不对？还是其实你觉得不值得，但是你还是这样做了？
其实我前面都是觉得值得，而且是觉得我应该要。你知道 我心里转换非常特别，就是前期发生的事情，我都觉得身为儿子的我，我需要去解决，我应该要去解决，因为我要孝顺父母。当时好像是被孝顺，因为好像从以前到长大的学校课本都非常倡导孝顺这件事情，所以在我的耳濡目染之下，好像变得孝顺是理所当然的，身为小孩是理应要做这件事情的。但是我觉得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基底打得厚不厚会取决于你无怨无悔的这个时间长短。对，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小时候觉得可能父母没有受到很多关爱啊，你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可能掉头就走，或是人间蒸发，或是不跟父母联络都有可能。但我不会说你们错，因为这是我不知道你小时候的状况是怎么样，就是个人的选择。对，但我自己觉得我基底打得蛮厚的，所以我无怨无悔了好一大段时间，是直到我25、26岁那一年，就是这个状况并没有停止，所以我才萌生出好像有一点想要放弃了。原因是因为25、26，我正要不是正要是正在
从事
进行我自己的人生想要做的事情。因为到大学以前，我可能 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很全力的，我可能还有一点时间给家人，还有一点时间去处理家人，但是到2526我步入我的职场了，我必须要钻研或是必须要进行我想要做的事情，这个时候如果还有很多烂摊子在阻碍我想做的事情的时候，或是影响到我想要做事情的进度的时候，我就会去思考是好像想要放弃了。但是你有这个念头，你一定要跟家人讨论，就是沟通。我觉得沟通在最后决定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沟通的好坏会取决于你有没有想要舍弃这段关系。对，
其实你刚刚讲说，就是大概30，就是遇到很多在思考这方面问题的人都是30左右。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到了那个年龄的时候，开始自己本身的价值观已经变得很完善了，就是有一个体系出来了。再来就是会发现，其实跟父母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像幼童时候那么像是一个阶级的观念了。而是大家都是成年人，而且大家都有自己的人生经历了，而且他们跟我们所经历的时代也不一样，所以我们是可以站在一个水平面上面沟通。当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就会开始去针对他们所要求的或者他们所想要分享的东西开始会去审视了，就会觉得这对我来讲可是我不这样认为，那如果我不这样认为的话，我还要这样做吗？或是我需要去改变他们吗？而且我是个个体，我不想被他们改变啊，但他们也是个体，那我要去改变他们吗？可是如果我们都不改变的话，我们还要继续这样相处吗？所以我觉得面临到这种问题的时候，真的既然你们都是在同一个水平面上，那最好的方式真的就是面对面好好的把彼此之间的那些疙瘩或是那些打结的东西一起解开。因为如果对方也愿意花，也不要讲对方，父母也愿意花他的心力去一起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都还是有救的。但如果其中一方真的拒绝、不沟通、不解决、不面对，那我觉得这个关系可能就会越来越烂掉、烂掉、烂掉。任何一段关系都是这样的。
对，因为我刚刚讲就是好像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大部分都坐落在30嘛。那我后来发现就是可能症结点就是可能在他们2526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了，可是他们没有沟通，他们就是一直忍在心里，然后继续去做他们所谓不开心的这段事情。但是直到30岁好像也没有退路了，就是我如果再不沟通，好像我人生就差不多巅峰时期就要过了，所以他们才会觉得说，天哪，难道我还要继续孝顺吗？还是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非常认同，就是如果你比如说你及早有这样子的感觉，赶快去跟父母沟通这件事情。因为我自己的案例就是我跟父母沟通了之后，我告诉他，就是我告诉了他们，就是关系这件事情，我是很可以去舍弃的哦。就是我讲了类似的话啦，就是我其实没有害怕舍弃任何一段关系。如果你们没有控制这段，就是觉得如果小孩都是要被你们予取予求的话，我是
就他们没有替你设想的话，
对，我是非常勇敢可以去放弃任何一段关系的。对，我当时跟我的家人讲 这段话，然后这时候你才会发现，就是哦，原来他们也怕跟你舍弃关系的哦。其实父母是害怕跟小孩舍弃关系的，所以他们也会因为你提出了这样的需求而去审视自己，或者是去可能改变自己，我这样的方式，我这样的行为可能让你感受到了压力不舒服，所以他们也会去调整一下。所以我个人认为沟通是非常有用的。当然你现在听到现在可能觉得哦，可能是威胁或者什么的，这千万不是威胁好不好，这个是谈判沟通。对，因为我觉得非常你必须达到某种平衡，你必须要拿你的状况去 谈判吧，我应该说谈判吧，或者是沟通评估，所以彼此才会退到一个很舒服的状态。对，因为平衡并不是 你一方忍受，我刚刚一方忍受你一定会出事情，你一定会到某个你能量点你就会爆炸，那这个爆炸你可能是不想沟通了，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往往都会后悔哦。如果是你忍到一个极限爆炸之后的决定，往往都会后悔。你都会后悔自己，我如果没有再冷静一下的话就好了。对，所以我非常赞同，就是你中间你遇到事情，不管是父母，不管是情人，不管是朋友，你都必须要去沟通。纵使那个结果不好，但你还是要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沟通后的决定你都会比较心甘情愿，就说因为我做努力过了，那我没有办法，那我选择放弃，或者我选择继续，这都是非常好的事情。
而且在沟通的过程中，你也才真的能够知道父母亲为什么会做出那样的行为，因为他们会跟你坦白，或者他们会表达他们的想法，然后有也许两方之间是有一个误区存在的，那就需要透过聊，透过交流而了解的。其实我觉得聊一聊都会觉得好比我们聊恋爱的时候，或是我们聊社交朋友之间的时候，我们现在聊父母之间的这个情感，其实我觉得如果再往后退一步去看大一点的话，其实真的每一段关系真的都得花费很大的心力去交流，而且我觉得每一段关系真的都要真的都要两方是看重的时候他才能够维持下去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人跟人之间的这个连结，其实在我看来，他我就会把它定义成爱的本身，然后你必须去感受这两个彼此之间是不是相爱的，而不是附属于某方，附属于另外一方的。
对，我认为就是所有的关系啦都是必须要去经营的。对，我觉得经营在所有每一段关系都非常的重要。对，但我这边也是跟大家讲，就是虽然我们前面讲这么多，但是就是还是跟大家讲，千万千万不要被道德绑架。因为我刚刚前面有说到嘛，因为父母一定会说什么，我刚刚因为大家很常被父母说服的一句话就是，我养你生你这么久，养你到大，你这样子对我，好像很多人听到这句话觉得好了，算了算了算了，继续好了，就会是这样子。但是我想跟大家讲一个 我当时自己想的观念啦，可能不对可能对，但我自己想的观念是，没有人叫你把我生出来。虽然这句话有点黑暗，但是我想跟大家讲，父母决定生出小孩，本来就不应该期望小孩会有所回报。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就是孝顺是应该说孝顺这件事情是，就你不能期望我的小孩一定会孝顺我，而且你也不能把我生的小孩就应当要孝顺我，就身为父母的好像不能把这件事情放得理所当然。
其实你刚刚有提到道德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所谓的道德绑架，就是今天我们可能熟知的那些人伦理德啊，那些东西都是某种经过简化后的一些观念，那它的简化是方便我们去传送啊，方便我们记忆啊，就例如说我们要孝顺父母啊，我们要关怀他们啊，这些东西我觉得在大方向来讲真的不是一个错误的东西，但是必须要知道，因为它是简化后的观念，所以它是有因应的一个时间跟一个状态下面，一个它必须在一个背景的设定下面才能够真的确实的去完成它。那如果今天只是今天父母亲不断的做错事情，而他们不断的是以你就是我的小孩，你就应该要替我善后，你就应该要孝顺我，这个是所谓的孝顺，不能让父母亲不开心，不能让父母亲失去什么东西。对，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不该被 道德绑架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不要遵从道德这件事情，就是这个人伦规范这件事情，而是我们每当去观看这些我们设定出来简化出来的观念的时候，我们都必须要去了解到他们是符合在哪些情况下面的。
对，反正我刚刚想讲的意思就是你必须要以先自己为主往外发展，就是如果你所有的关系以没有影响到自己为主的关系都可以去经营。所以我刚想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如果你一段关系好，比如说父母好了，他如果影响到你的人生，影响到你的发展等等的，那你就可能要考虑舍弃，先沟通后舍弃啦，你先沟通再去舍弃。因为如果你现在看非常多韩剧啊，或者很多影集啊，好像非常多家庭都是有一个什么爱酗酒的爸爸，或者什么会打小孩的爸爸，或是什么妈妈之类的，反正都是好像主角的家庭都一定是破碎的。对，所以好像这件事情，因为我自己虽然没有到这么酗酒这种类型的，但是我个人身边可能也有这样的类型。对，但他们还是觉得好像必须要不能离开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对，我都会告诉我的朋友们，就是不要害怕舍弃。对，但他们后来听了我的话，去跟父母做了沟通之后，好像有达到一个还蛮不错的平衡。虽然不是说马上改变，但是就是至少那个平衡是他可以维持在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同时，也可以帮父母解决任何事情，就是彼此都舍弃一点点，就会达到一个比较舒服也不会那么痛苦的平衡。
嗯嗯嗯，其实刚刚听你讲一讲的时候，我想到的是一个我在大学时候看的电影，然后那时候对我来讲是影响我对于亲人之间的关系算是蛮大的一个作品，就是好像叫做我的意外爸爸吧，就是四肢愈合导演的一部电影。就他里面在讲说有两个家庭，然后可是因为护士的不小心，还是我忘记原因是什么，可是他们的婴儿是调换过来的，然后他们就在探讨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没有血缘关系还能不能是家人。就其实四肢愈合有很多电影作品都在讲类似的东西，好比之后小偷家族也是在讲这个东西，或是最早之前无人知晓，他也挑战一件事情，就是今天生他们养他们的母亲却离开他们，离开小孩去追求他自己的幸福，他完全忘记了，然后让小孩子就在那边自生自灭。其实我们在很多影视上面很常去提出一个疑问，就是血缘关系它到底是一个我们后天去认知的东西，还是说它在先天上就已经做好一个制约了，就你们之间就一定是这样捆绑在一起了。其实我的价值观真的是我相信它有先天上面的成分，可是它并不是一个大于一半的存在，就是我觉得后天也必须用一样的力道或是一样的心力在处理这段关系。因为它里面就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最后这样可能有点暴雷，但是反正最后其实那些父亲他们选择是他们原先就养育的那个小孩，而不是他们血缘的那个小孩。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让我觉得对耶，其实就算是有血缘关系，可是他们如果没有一起经历他们生命之间的彼此有什么撞击，或是有什么交流，或是捆绑在一起，那其实这段关系也会越来越淡越来越淡，最后只剩下血缘了。所以如果跟父母之间真的只剩下血缘的时候，就是我觉得需要面对面好好沟通这件事情了。
对，因为我觉得血缘是天生的嘛，那我觉得所谓的家人是自我认定的，所以并不是说有血缘的一定是我的家人。如果他今天没有养我，没有怎么样，没有对我怎么样的话，我个人是分得蛮清楚的，就是假设这个今天这个家人是完全没有 对过我好，没有爱过我，没有参与过我的人生某一部分。
嗯嗯嗯，
他要来，我就突然如果出现要我孝顺他，我是压根做不到。
嗯，
对啊，我也可能不会把他认为是家人这件事情，因为就如同我前面所说的，所有关系都是需要经营的。那你要我付出，那你必须要让我感受到你有在经营这段关系，我可能才会付出的理所当然嘛，我才会付出的心甘情愿。所以，如果今天假设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话，我是完全不会理会，就是从来没有照顾过我的血缘的家人，
嗯嗯嗯，
对吧？你会这样吧？还是你会觉得？
其实我会提出来，就是因为我觉得，在这种极端的状况，我刚刚形容的那个状况，就是我们其实都可以想得很清楚，就是哎，他突然跳出来，就算他真的是跟他有血缘关系，但是我完全没有这个记忆啊，为什么我还要对他付出什么？对，我完全同意这个。然后其实每一次会去，我觉得针对于大部分人，他们碰到的状况可能都没有那么极端，他们碰到的可能就是介于两者之间，就是他们也有血缘，他们也有关爱，可是他们也做了很多不像关爱彼此的行为，这种时候就会犹豫了。嗯，然后我自己是很认同你刚刚讲的那个情况。
反正我个人觉得，因为我前面一直 说到就是父母带的烂摊子嘛，或是帮父母擦屁股嘛，我最后症结一个点就是，好像是如果因为父母做任何事情，他都会觉得哦，反正有小孩子来解决。我跟如果父母有这样子的心态的话，那他就也没有爱你。我觉得他就是爱自己，
嗯，
对，他就是爱自己，因为他觉得反正就有人帮我善后。这时候呢，你就是勇敢的离开，他就会害怕了，因为他会觉得说 ：“Oh my god， 没有人帮我解决了，那我可能要自我的去克制，我不能创造出这样的问题。对”对，我觉得这个点是，我想要表达就是，你沟通后会造成的影响可能是这样子，就他们可能会自觉性的是觉得没有人帮我收拾善后了，进而去改变了自己的行为跟想法。这是我沟通想要达到的后果。
在你的你刚刚讲的你跟你家人的例子里面，是比较偏向就是你跟他们沟通之后，他们开始去改善，他们吓到了，这样是不是？
对，就是我现在讲的这个故事啦，就是我沟通认为有效的原因是这样子，就是不要觉得我们是你们的后盾，因为这个后盾随时会因为你的决定或是你的行为不改变而消失。对，我会让因为我走的方式是，我不会让你觉得是突然不见。
嗯嗯嗯，
就是我会一点一滴的让你觉得哦，因为你做这件事情我远离了一些，你做这件事情我又远离了一些，你会觉得你越来越遥远，甚至是我可能不会出面解决你的问题，所以他们就会稍微有一点恐惧，就是觉得天哪，因为当这些过错变得是他们要自己承担的时候，他们才会知道他们给小孩子有多大的压力。因为在父母的眼中，就是这类父母的眼中，好像是觉得这件事情哦，小孩子都可以解决哦，我当年也是这样子，所以他们不知道那个压力有多大。
嗯，
所以这边是我强调沟通，我讲这个故事是要强调沟通，而不是强调断绝关系，我是要强调沟通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
就是沟通这件事情会让两方稍微平衡，就是他知道你的压力所在，那他也知道你如果继续给他这样的压力，你可能会选择离开，他就会稍微反思一下。对，我觉得这件事情蛮重要的。
嗯，其实我觉得关系都这样了，就是
你听众，你正在你有这样的关系或是这样的时刻，
嗯，
千万不要害怕去沟通。我觉得讲这件事情非常尴尬，真的，我当初讲之前我也想了好久，我也觉得我讲出来是不是不孝顺。我刚因为大家，我刚所有爱家人的人，所有孝顺的人，你一定会觉得讲出我刚那一番话，你一定会纠结超级久，因为这是一句多么不孝顺的话。
嗯嗯嗯，
对，所以你必须要先攻击自己的内心，就是 我既然要讨论这件事情，但是你真的不要怕，因为讲出来你会获得非常大的心灵抒发跟一个缓解。对，我必须这样讲。嗯，
我自己是没有到跟家人有讲到这么赤裸的话啦，但是我大概也是25、26岁的时候开始会跟他们常常的表达我可能一直以来不认同的东西，就是从小其实我就觉得怪怪的，可是长越大，然后我会开始直接指出父母亲其实做错的部分是什么。当然不是要把过去的事情挖出来然后鞭尸什么的，而是可能我们碰上一件事情，然后例如我父亲可能给了一个评断，但我觉得为什么总是要那么急着就下一个评断，那种行为感觉有点像是过度保护自己，然后赶快去批评对方，然后获得某方面的成就感。所以我就会直接跟他说我觉得好像不需要太早这样做，因为你之前可能也做错判断过。然后我发现其实一开始我会觉得我这样说不礼貌不尊重他，但我后来发现其实这个才是尊重关系的方式，因为我对他是坦白的，可是我对他没有不礼貌，我对他没有什么言语上面的欺凌，而是我很冷静的也很关怀的告诉他我认为是什么，而我希望你也认同我。那如果你不认同我的话，你可以提出你不认同的地方，那我们可以讨论，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接下来要面临到一样的未来，就是我们是一起面对未来的。如果碰上什么困难啊，或是什么需要做决定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是站在一起，我们是一个拧在一起的绳子，是有力量的。我后来比较尝试这个样子，我反而没有，我好像没有经历到非常极端的状况，就是真的到摊牌说，如果你们再这样做，我就要跟你们断绝关系这样。
对对对，因为这个关系跟我刚刚讲，你刚刚讲那个就是断绝关系这个东西，其实它不是很频繁啦，不是很频繁，但是就刚好我有发生过这样。但反正我不知道，因为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或是自己爱家人的方式，但如果你有比如说一丝犹豫啊，或是我刚刚所讲的这种状况的话，不要纠结在自己身上，就是因为我觉得好像遇到这样子的事情的人都会开始埋怨自己，就是为什么我要生下来，为什么我要有这样子的家人，为什么我要面对这样的事情，好像他们都会把所有的事情往自己心里吞。对，我跟你讲，因为家人这件事情呢是不能选择的，所以如果你遇到了，你就必须要去解决它，你必须要去面对它，你必须要去跟这些你所有埋怨的点，你必须要去沟通它。对，因为我觉得任何的关系都有可能因为沟通而改变现状，或者是改变你们相处的模式，何乐而不为呢？就是如果你现在你已经觉得这是你人生最坏的状况了，你如果沟通一下改变一些些也无妨啊。对，所以我今天虽然前面聊了这么多 heavy 孝顺的决定，对，但是还是要跟大家讲还是要爱家人。
对啦对啦，我觉得家人这个关系真的是有，就像你讲的，我觉得一定是有某种冥冥之中的缘分，不然怎么千万人中就偏偏是你们成为了父与子或母与子的关系，对吧？就偏偏就是这样。那这个所谓的巧合，就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理性冷静冷冰冰，他就是一个几率问题，就算是这样，那我觉得也得来不易吧。就是如果能够好好的豢养这段关系的话，就好好的豢养着他，那如果他真的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好好解决他，除非他真的已经回天乏术了，那再考虑要怎么样去放弃它，不一定是全然的丢掉，而是那我们保持怎么样的距离。
对，因为我常常讲，就是因为我刚刚前面有讲嘛，家人是无法选择的，如果你今天遇到了一个很好的父母，那就是恭喜你，你很幸运，但如果你遇到一个 可能会影响到你人生啊，或是让你阻碍非常多事情的父母，那你也不要觉得舍弃很可惜。对，今天其实呢要讲的两个重点就是，舍弃并不是这么可怕的事情，但是舍弃前请记得一定要沟通这段关系，因为有可能这个沟通的后果是你不愿意去舍弃他了，或是你看到改变的可能，你决定再爱他一次，都有很有可能。对，我希望面对父母啊，面对孝顺这个课题，大家可以再更开诚布公一点吧，我只能这样讲。因为好像家人这段关系，你越公开的沟通讨论或是面对，好像会更加的紧密。
我自己觉得反而应该说我给了一个建议，应该就是反正不管怎样面临到任何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心里面都要有一句话，就是你就是你自己所拥有的，你从来都不应该是如果针对于父母的话，就你不应该是他们的附属品，他们不应该去成为左右你不管是在人生上什么样的选择的一个人，因为做出那个选择的人是你，承担那个选择的人也只会是你，他们应该是你的同伴。那同伴的原因就是，如果今天理念不同，那你们可能没办法在这个选择上面成为同道中人。我觉得是可以自己独行的，因为你在这条路上一定可以遇到跟你更契合的人，那你们可以一起去完成这个选择。
对，其实今天呢，简单就是跟大家聊所谓的孝顺的一些看法啦，但我不知道你大家遇到的状况是怎么样。对，那我希望呢，如果你正逢跟家人有遇到一些小状况小问题，我希望今天这集的想法可以让你有一些
不一样的思维。
对，不一样的思维，或是有一些解救的方法等等的。但如果呢你没有这个状况，那很恭喜你，你生在一个非常棒的家庭，好好珍惜你的家人。对，希望这集呢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那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欢迎订阅分享，然后还要按五颗星给我们。
不管怎样还是要爱家人啊还是要宣导一下，我怕大家觉得我们两个是一个就是教唆大家背离家人的人。
欸，完全不是哦，大家如果你们有认真听的话，请把我中间的故事补足好不好，我所有萌生的想法都是有原因的，而不是一昧的觉得啊，我就是要告诉你放弃家人。 No， 没有一段关系是你可以在没来由的状况下主动去放弃的，我是不赞同的哦，我是不赞同的哦。所以
其实我们就想要分享一些新的思考的，就你该去怎么样选择的一些多的一些思维模式，希望大家可以去参考。因为这个是我和小赖都觉得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也并没有那么困难，这个是应该更用心去思考的一件事情。
对，反正我今天自己个人最喜欢我刚刚讲的一段话，就是重要但不是必要。对，就是这句话你们可以就是参考一下，就是什么是重要什么是必要的，就是你可以留跟是去除的东西。对，你可以反思一下自己的关系，不管是家人朋友情人都 OK， 就是这件事情
对对每个关系都有用。
对，都有用的。所以希望呢，如果你们还有其他问题，或是你们还有想要听我们聊什么事情的话，欢迎来信到两光人的信箱，那信箱都会在下面哦，你们可以去看。对，那如果呢喜欢这集记得五颗星，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对，
拜拜，
也很期待你们的想法，拜拜。